打造千亿美元的公司。2015年5月，王兴在美团管理论坛与管理层交流时提出要将美团打造成一家超过100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这不是王兴第一次做出大胆预测。前面提到过，在2013年的美团年会上，王兴提出了2015年实现千亿元、2020年实现万亿元交易额的总体目标。在2015年的年会上，王兴表示这一目标继续保持不变，甚至认为美团的发展比原先预计的还要乐观，并将当年1000亿元交易额的目标提升至1300亿元。1000亿元交易额、1000亿美元市值，这些目标可能过于远大，因此外界会有一些不太认同的评论，认为王兴好高骛远，以自我为中心，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嫌疑。后来王兴在内部沟通会上提到过 Think Big， 解释制定大的目标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战略的核心是敢想，就必须 Think Big。 但大家一定不要认为 Think Big 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好像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Think Big Picture， 大家仔细体会一下这两点的区别。大家不要狭义的认为我们就是要定一个大目标，我们的关键是 Think Big Picture， 是去看到大格局是什么样的，自己在什么位置扮演什么角色。王兴的解读是很明确的，战略的核心是敢想，要想一个大的目标，但是想一个大的目标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提一个远大的目标就算了，大目标一定是看大格局是怎么样的，自己在大格局中处在什么位置，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弄清楚了这些才能更清晰地去一步一步实现目标。那么要将美团打造成一家超过100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要看到哪些大格局？在这次美团管理论坛上，王兴开场就分析了时代背景。人类社会经历了无数变革，发展到今天，人在不断经受着各种新浪潮的激荡，新旧事物代谢如此之快，以至于需要非常敏锐的感知才能够判断何去何从。互联网从诞生到现在，其变化之快，影响之广，已远超出当初人们的预想。现在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我们，又迎来了互联网商业大革命这样一个新的挑战。竞争激烈，变化莫测，机遇与挑战同在，正是互联网商业大革命时代的特质。它的到来预示着很多传统行业都会被卷入互联网商业中，与互联网商业产生越来越紧密的结合，最终进入混合稳定的状态。商业的往来不再局限于某一单一领域，越来越呈现出跨界、跨维度、跨行业、跨地域的趋势，这为 O2O 行业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是 O2O 行业发展的新契机。餐饮、酒店、电影等商业模式已经在互联网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在未来的2到3年里，以传统快递行业和传统线下商超零售产业为代表的很多行业都会与 O2O 进行剧烈的整合。在互联网商业大革命中，没有哪个行业能够置身事外。在王兴看来，宏观上美团迎来了互联网商业大革命这样一个新的挑战，商业跨界、跨维度、跨行业、跨地域的趋势决定了美团未来会出现很多无边界业务。那么具体而言，美团在大格局中将处在什么位置，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这场正在发生的互联网商业大革命对美团而言可以说是天时一般的有利条件。我们从百团千团大战中一路过关斩将，即将面临的是一场更加全面、复杂、激烈的竞争。然而我们有积累，也有准备。 团购电影酒店和外卖事业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们已经有 O2O 行业最大的平台和最突出的优势，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展交易人群，完善支付环节、履约服务，同时继续增加服务品类，在各个垂直领域有区分、有重点的精耕细作，使各领域相互拉动，达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王兴认为，这场正在发生的互联网商业大革命对美团而言可以说是天时一般的有利条件，在具备天时的基础上，美团的业务层面也有一定的优势。2015年上半年，美团交易额达到470亿元，超过2014年全年交易额，占据 60% 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全国团购交易额前100个城市中，美团网在96个城市中位列第一，其余4个城市暂列第二。在用户和商家覆盖上，美团继续保持绝对领先。美团年度活跃买家数 1.3 亿，合作商户数160万，覆盖城市1100个以上。在移动端，美团的移动端交易额占比达到 95% 以上，在2014年年底提高了5个百分点。按流量计算，美团已经成为仅次于淘宝的第二大移动电商平台。在交易平台的基础上，美团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用户评价，仅2015年第二季度就新增了7000多万条评论，覆盖美食、酒店、KTV 等多个品类。美团的评价均为用户消费后的真实评价，并经过严格审核，因而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不仅能为消费者提供高效快捷的消费决策参考信息，也有利于商家有针对性的改进服务质量。因此，在业务层面，美团已经成为 O2O 行业最大的平台，占据领先优势。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才能成为一家超过100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王兴认为，接下来重点要做的就是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展交易人群，完善支付环节、履约服务，同时继续增加服务品类，在各个垂直领域有区分、有重点的精耕细作，使各领域相互拉动，达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在王兴提出打造一家超过100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的时候，美团正处在快速扩张之中。美团在团购业务方面稳住了3-4线城市的领先优势之后，这一时期加快了对重点城市的投入，力争在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实现反超。外卖业务更是这一时期最重点的投入方向。在校园业务基本稳定之后，又重点开拓白领市场。后来的事实证明，拿下了白领市场并开展了配送服务，是美团后来获得成功的关键。酒店旅游、猫眼电影的精耕细作也在持续进行，业务的投入发展与人才招聘的速度是一致的。我记得很清楚，也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美团一楼的面试区基本上就是满负荷运行的，在工作时间段基本上看不到空闲的面试室。2015年美团的办公工位紧缺，公司招聘的速度非常考验行政部寻找办公地点的能力，一些部门临时调整到了望京 SOHO。 我所在的部门是2015年3月至9月在那里办公，酒店旅游业务的同事在那里办公的时间可能更长一些。夏天的某个中午，我在望京 SOHO 的电梯里碰到了美团高级副总裁、酒旅事业群总裁陈亮，在内部他被称为亮哥。望京 SOHO 的中午电梯里一般情况下是人比较多，但那次刚好就我和亮哥两个人。为避免尴尬，我开玩笑说，新哥提出的1000亿美元市值得靠亮哥了。亮哥笑了笑说，主要还是得看老王王慧文，他的业务规模更大。王慧文也迎来了新的助手，应该是2015年4月某天中午，我和同事去摩托罗拉的餐厅吃饭，遇到了王来，他是美团最早的产品经理， 王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新同事王蒲中，时任外卖配送高级产品总监，后来晋升为美团高级副总裁、道家事业群总裁。蒲中的亲和力很强，但没想到做业务那么稳准狠。2015年下半年，在完成美团外卖换 logo 后，蒲中还请我和外卖公关团队吃了一次饭。那次美团外卖换 logo， 从一碗饭变成了一只萌萌的袋鼠。美团外卖送啥都快这个口号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当时的美团既要着眼长期，也要兼顾短期，因为 O2O 领域太热闹了，互联网巨头们纷纷入场。